下面讲第三个课本。第三个课本的话，就相见的话，如果是说思维的种子在这个提前升起或者在前面的话，像这样的话也不应该成立我是常用对。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这个安利人呢，他们就是这个苏人外道，他们有想挽救自己的观点，他又想要从这个思维的这个习气或者思维的种子、思维的戒，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他们想怎么样安利呢？他就说呢，在这个我还没有了解外境之前，还没有享受外境之前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思维呢，可以说是一种种子的这个种子的这个或者这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习气的这个形式存在的，还没有了解我自己，还没了解外境之前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从科班当中讲到的这个思维先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思维先有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还没有了解到，还没有享受外境之前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思维的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还不是这种现行的状态。它是一种这个功能的状态，或者是它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主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就讲到的时候呢，但是呢，后面一旦这个神我了解外境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呢，这个思维的种子呢，就成熟到外境上面去了，在外境上面起作用去了。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利的。那么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中观中就这样进行抉择了：于方起思戒，别处见于思，如体炼融消，我体亦变坏。这个宋词主要是抉择的是什么观点？那么这个宋词主要是抉择的，如果你承许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就是思维的种子、思维的功能，在神我享受外境的时候呢，它在外境上面起作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体系变坏，那么我的本体和这个思维是一体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就变坏了，就可以安利了。这个是总的观点。总的观点了解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进行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于方起思戒，别处见有思呢？那么这个地方于方和这个别处呢，必须要这个对照起来了解，必须要对照起来了解。如果不对照起来了解的话，这个于方是谁的于方呢？别处是谁的别处呢？这个事情不容易了解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必须要于方和别处了解。那么这个所谓的于方，在宋词当中在讲经当中讲的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神我这一方。那么神我这一方为什么叫于方呢？因为它关带于这个什么呢？就关带于这个所享用的外境来讲。关带于所享用的外境来讲，它是余方的它就不是和这个什么所享用的外境是一个方向的，所以说它就关带于所享用的外境来讲，它是余方。所以说呢，余方有了之后，我们说别处呢，这个地方别处呢，那么就和这个神我不相同的这个外境。这个方面首先我们讲的知道了这个余方和别处。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宋词当中有些这个字句如果不搞清楚的时候，对理解宋词有些是有障碍的有时候有障碍。所以说有时候在解释宋词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些方面做一些分析之后呢就能够帮助理解这个宋词的真实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义当中讲到这个余方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安利成余方为什么要安利别处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可以了解的。那么余方起世界，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思维吧，像这种思维呢，真正还这个神物还没有享用外境之前，它是一种思戒这个戒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佛法当中呢，有的说是戒，有的说是种子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有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成功能不太明显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种子或者这种戒前面这个宋词当中第九品当中讲四种四种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讲四戒，实际上呢，这个戒或者这个种子这个方面都是一个一样的意义的。所以说刚才讲的时候呢，在神我还没有享受外境之前呢，这个时候是一种这个思维的这个种子的形式功能的形式呢存在的。然后呢，一旦像这样的神我享用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别处见于思，别处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神我以外的外境上面呢，就是见于思什么？见于思的作用。就是思维它自己功能的作用呢，显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显现在外境的这种种种变化上面了，显现在这上面去了。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神我还没有了解外境之前，还没有享用外境之前呢，它是在这个神我的体型当中的。一旦神我它一旦这个什么呢？一旦开始这个享用外境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思种呢，这个世界呢，就显现在外境上面显现在外境上面去思维或者去发生作用。他相对上也想要成立这个神我是实有的，一方面可以了解外境，一方面是神我是实有的观点呢，还是想从这个角度又换个角度就换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想成立，但这个方面也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如铁链融消，我体一变坏，就好像这个铁链融消的时候呢，像这个铁的链子一融消的时候，它本身这个铁链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有实体的这种固体的，像那样的体型，但是呢，融消之后呢，它就变成铁水了，变成了铁水。 变成贴水之后呢，就从固体的形状变成了液体的形状了。这个时候它的固体的形状还有没有呢？固体的形状就没有了，可以说已经消失了。那么这个比喻啊，说明什么道理呢？这个比喻要说明呢，本身来讲，你的这个神我和思维，它是一个本体的啊，我体一啊，我体一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么我的这个本体，神我的本体和思维的本体是一个本体。首先你们自己的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和这个思维是一个本体。但是呢，从你的这个观点一推知的时候呢，我体一变坏，像这样一个本体的这个特性呢已经变坏了。怎么变坏的呢？也就是说，这边是你的这个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啊，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我们就是树人外道，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有个神我，一个神我。本身呢，在我们的神我当中呢，还没有这个享用外境之前呢，在我们的相对上，这个神我上面，这个是存在这个思维的种子的，思维的种子存在的。但是呢，一旦神我开始享用外境，比如现在我们开始看外色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外色，神我开始享用外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思维啊，这个种子呢就成熟在可以说不是成熟在外面啊，它就是在这个它的作用呢就显现在这个外面去了，别处见于思。啊，就是别处在这个外境当中呢，就是可以见到思维的这个作用啊，见于思维就见到思维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种种的这个外境上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这个思维的作用在显现这个上面去了。这个上面是不是什么样子？什么道理呢？神我在里面，在我们的有情里啊，在有情界里面，然后这个思维的跑到外面去，这个起作用去了啊，跑到像这样的一种别处，跑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在的这个对境上面，在上面去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分开了嘛。像这样你的神我和你的思维就分开了，分开之后成了什么过程呢？我体一变坏了，你承许的这个神我和思维是一个本体的这个观点就彻底打破了，自己把自己的观点打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安利你这个神我啊，这个长远的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不管是怎么样说吧，怎么样说的话全部都是空性的啊，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就这样道理。那么就是这个月乘菩萨的入住论最后的事也是这样讲过，他说像这样的话你在这个柴火上面扔再多柴只能使火焰自燃而已啊，其他的没办法使火焰扑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想要通过长远的观点来破除空性的见解，你不管说什么再多再多的这个理论，你说一百个理论就是成立一百个空性的啊，这个相间的结论。所以说你观察的是全是空性，你认为不是空性的，你说未曾有了，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是未曾没有，而这个是未曾就成空性了。你再说时有再破的时候时有成空性了。所以说你说一百个是也想要成立这个时有了，最后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一百个理论全部都成为空性的。所以就是这样的缘，就是因为诸法就是缘，本来就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你在这个观点才没办法安立的。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蕴，立藏本来护主门清法，七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十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说也分了这个世俗弟子、道次第和圣命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广释圣义弟的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由这个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个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是由破除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断除有自性的这个执着。好，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方面啊，抉择五品的内容。可以说呢有这个破我品啊，就是说破除我实有，然后破除时间实有，破所见实有，破根境实有，然后破边执，有这样的五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啊，别破我，然后是总破我，然后是这个破除这个断除是什么呢？断除这个如果是无我的话，应该有这个断灭的这种过失啊，断除像这样的一种争论。现在在讲第一个方面，别破我。别破我呢，可以说分了四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讲这个破除圣人外道所执着的常我，第二是破除圣人外道所执着的常我，第三个呢是破除你也业派所执着的常我，第四个是别名修持无我的功德。其中的前两者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开始讲第三者，就是讲这个破你也业派的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常我执。 那么像这样的话，涅槃派呢，它是一种印度的六个外道之一吧，六大宗派之一。所以说呢，他们的一种观点呢，或者也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这种邪执，有这样的话就是代表一部分邪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进行这个破除，应该知道了，昨天以前呢没提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要这个破除这些这些邪见呢。一方面是打消自己相续当中的种种颠倒的这个习气，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呢，要升起这种菩提心。升起菩提心，并不是说现在呢把这些这个外道呢作为怨敌一样对待，然后呢他们的观点呢就和佛教因为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因为他是外道和佛道跟和佛教根本不相同，所以说呢把他们作为一个这个或是怨敌的对待呢就是不对的，这就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些中观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单单落入一个空当中，那单单落入一个空当中的话，那么这个就和真正的法界的这个志向呢可以说是这个不相随顺的。所以说呢在学习这样的一种空性的教育的同时呢，应该了解呢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有着这样空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那么一切众生就是因为实执就是因为种种的邪执呢才轮回才现在的受种种的痛苦的。所以说呢不了解如是的这个真实的法相，而现在呢我们有的这个前世，通过前世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吧，像这样的知遇的这个甚深空性的教法有这样的这个必定肯定是前世的积累的福德的，否则的话不可能随随便便就遇到这个甚深空性的教法的。既然有这样的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并不是现在就为了学习通达这个论点并不是这个目的学习通达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是一种方便而已是用什么方便呢？就是为了这个通达征服空性。征服空性之后又干什么呢？一方面自己获得解脱，一方面要度化众生。因为征服空性之后呢，在空性当中行持一些事业这个就是非常殊胜非常三妙的。否则你在实质当中去行持事业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没办法行持真正殊胜广大佛子行的事业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现在我们才开始这个学习这些这个觉得这些方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总的这个目的吧总的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搞清楚并不是说现在是我们就是说有了这门课程必须要把它学习的时候，因为要考试因为要等等，比如说又必须要看书必须要觉知，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通过种种的方便要误入空性，误入空性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按照大乘的教法来讲，一旦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大悲心是同时升起来的像这样的这个无缘的大悲心呢绝对是同时升起来。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才能够真正有这个能力去度化众生。因此说呢在学这些教法的同时千万不要认为呢破除这些之后呢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的。像这样学习这些方面只是我们的一种方便而已所以说总的目的必须要了解，要度化一些众生。而且呢现在呢可以说按照这个全智无光尊者的这个观点比如说在心行修习当中讲到，像这样觉得的时候呢，自己就这样作意，一切所有的众生都被我度化，我就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发这样的心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真正心生起来的时候呢，才会自发的去精进起来不要认为的还有很多佛菩萨他们会度化众生的，那么少了我一个也无所谓，当然少一个也许就无所谓，但是在同你自己来讲，同你自己原本质量或者真正的就是要修学佛道要成佛的话，那么缺少这样的发心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必须要升起这个很勇猛的心呢，就是说我要度化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度化一切众生的重担呢现在都落在我的肩上了，有这样的一种责任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说是这个自发的可以修习这个种种的善法，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作意。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学习这些教法的时候，这些方面是绝对不能够这个缺少的不能缺少，否则的话就担心呢有的时候我们像这样每天讲空性每天讲空性，这个时候最后的话好像什么都是自己的这不执着什么都不管呢，这方面就是不对的虽然在空性当中生意当中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呢必定在显现上面，在世俗当中呢还有种种的众生还有种种众生所显现的这个业祸，或者自己呢还是在因果的范畴当中。所以说呢我们在觉得空性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轮回的时候，我们正在感受这个业果的时候，我们正在修善法的时候，它的本体从来不变化，它的本体呢完全就是空性的本体。所以说我们现在抉择的是着重在抉择它的本体上面抉择到本体上面。所以说呢在抉择到本体的时候呢，并不意味着像这样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一切因果一切显现全部消失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种事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许就会忘记了，但是忘记之后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了，现在我们抉择的是诸法显现的这个自性，但是呢在抉择这个自性的同时呢自己如果自己的因缘没有断绝，像这样种种的像分别念没断绝的话，通过因缘分别念所显现的种种的这个因果种种的轮回种种的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这个避免的 啊，因此说呢，在学习这些空性的教法的同时呢，必须要了解这一切的过程。了解这些过程之后呢，才可以这个真实的深入空性的。那本来真正按照这个他的实际的修行空性的次第来讲的话，首先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呢，首先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抉择世俗地的这种这个种种的修法，尤其是要对因果产生一种诚信啊，必须呢在这个对因果产生诚信的基础上，才能够给你抉择这个空性的教法。所以说现在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都已经对这个因果方面呢已经升起了确定证件啊，应该是吧，应该是对这个因果方面也已经升起了证件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自己相续当中对这个因果法门还没有真正的产生一种诚信，也就是在世俗的这个体系当中啊，种种的这个善因或者它这个恶因所产生的这个善果和恶果，这一方面在种种的世俗的面前，也就是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呢，这一切都是可以说是完全都是一个丝毫不爽，完全都是没有一点错乱的。这个方面必须要产生一种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心的基础上呢，再抉择这个空性的法门，再说呢，再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感受的这个业因业果，虽然在世俗当中是丝毫不错乱的，但是呢，在圣意的体系当中它是空性的，才能够这样抉择。否则的话，对这个因果还没有产生诚信的时候，马上就说一切因果都是这个假立的，一切因果都是虚幻的。这个时候这个相续修行人的这个虽然这个教法是对的啊，确确实实他实现就在生意当中就是没有因果啊，或者在世俗当中就是一种虚幻的因果。但是呢，如果这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啊没办法接受的话，那么这个教法对他来说就成了毒。这个方面就成了毒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这样的这个书生的次第。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教法的同时呢，还是要对这个平时呢，还是要对这种这个世俗的这个体相的显现呢，或者因果的法门如何就是说这个不错乱的显现等等这些方面呢，在不要在学习空性的同时的把自己抛弃，这个完全是入了一种歧途，完全是不符合于佛菩萨的正道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体性就是这样，但是就怕这个什么，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误入歧途，所以说必须有的时候呢，时不时做一番强调，这是有一番必要的。这个方面大家希望大家要记住，而平时的时候需要这样去抉择。那么现在可以说讲到这个破涅耶派的这个观点啊，破涅观点呢说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讲，那么由于这个破斯他们所说的这个我呢具足犹如这个极微像这样的一种意，所以说可以了之外境。首先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破他们所承许的这个我是这个周边的常有的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那么这个外道这个涅耶派，他们就承许什么呢？他们承许的这个我有一个神我有一个常我的存在。首先他这个前提呢是有一个神我的存在。那么这个神我的自性是什么样的体性呢？是不是有情的体性呢他说这个常我呢不完全是一个有情的体性。也就是说这个常我和这个思呢，这儿怎么来讲的话，那么不是完全一体的。那么不是完全一体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无情的体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一切这个轮业诸法当中呢，那么可以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情类，一个是无情类。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承许你的这个实是有情像这样常我是有情类的话，那么肯定是承许无情类了。那么如果是无情类的话，那么是不是和前面的圣人外道的观点相同呢他就认为呢，这不是完全相同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既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面讲了圣人外道他如果承认自己的这个我是这种设法是一种这个无情类的，不能那个是外境，真的很多过失，像这样的话他就承认的是什么呢？我呢是常有的，而且我呢就对于一切所知法的，我呢是一种这个什么呢？我是一种这个不能够了之外境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情。然后呢如何能够了之外境呢？他说呢，在这个神我像这样的这个常我的这个体型当中呢，有那么有种极微这么大的一种这个意它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观点和前面的这个圣人外道和俗人外道都不相同都不相同。那么俗人外道他就说是我就是意识我就是思维不可以分别的。然后呢圣人外道就认为呢这个我呢是一种无情法，是一种色法，完全是和这个意识等分开的一种法。而是业派呢，他就是认许呢，我呢绝大部分我的这个本体绝大部分呢它是一种无情的，但是呢在像这样的我的这个本体当中存在于犹如极微极微我们知道嘛，极微就是最小的一个物质单位，像犹如极微这么大的一种这个意它存在，犹如这个意存在的缘故呢，通过它呢就是发起这个思维，通过它发起思维之后就可以了之外境的他的观点，大概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吧这个所以说我们首先把他们观点搞清楚之后破的时候呢才方便他们大概的观点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说在破时的时候呢，圣贤菩萨就讲到，师如意量小，我是虚空大，唯因观自相则不见于师。师如意量，那么这个意量首先搞清楚，这个意量是什么意思，意量搞不清楚的话呢，讲的时候就不好讲。所以这个意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意识的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他们的意识的量呢，其实上就像极微一样的啊，就像极微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意量，就是他的意识，它的量呢，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大小啊，或者他们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体积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量。所以说意量呢，就是他们的意到底有多大呢？他们的意呢，的程序就像极微这么大。那么就是既然说他这个意像这个他的意量就像极微这么大，那么势如意量小。那么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说极微一般的意呢所发起的势。啊，所发起的思呢，就是说这个，就他们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思维是什么呢？这个思维就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意识，啊，所发挥的作用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既然你的这个意量啊，犹如极微一样大，所以说呢，你通过意量所发挥出来的啊，可以说说这个产生的作用的这个思维呢，思如意量小，所以说呢，这个思维呢也应该犹如这个意量一样小。这是他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或者说中观中呢，给他们这个破他们之前呢，首先呢把他们的观点进行陈述完之后再破词，然后呢我是虚空大，我们像这样的常物呢，就好像虚空一样广大，变一切诸法故，所以说变一切常有法，这个变一切这个所知法的缘故呢，像这样的我呢，就像虚空一样大，而像这样的一个在我的本体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够思维的作用这个能力呢，就只有像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它的意量就极微像这样的意识的这么大的。这个时候下面就开始这个发太过，下面开始正式破词，唯因观自相则不见于思。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们的像这样的这种思维，你们这个思维呢，因为仅仅是犹如极微这么大的缘故呢，唯因观自相，那么它的作用能力，它的范围只能够观自相，就是观它的这个意识这么大的这个范围了。也就是他的思维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吗，他的思维是什么，思维他的意所发出来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他作用有多大呢，他的作用只能观察这个意识他自己的志向，他自己的本性这么大，也就是他的思维的作用是跟随他自己的这个意的这个大小意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大小的进行这个决定的。所以说呢，你既然你的这个思维仅仅像这个意量这么大的话，那么你他的这个作用，说他所发挥的作用范围呢，也只能够限于观察他的这个意量而已的，就只能观察像这个极微这么大的这个意识的范围，只能了解他自己这个意向的这个志向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就没办法了解了。唯因观自相，则不见于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唯因观自相呢，这个还没有直接破词。然后呢，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泰国就是则不见于思了。则不见于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不会，就既然你的这个思维只能观察你的这个相见的这个意象的话，意量的话，这个时候呢，你说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常我变一切法，常我变一切所知法，然后呢可以了知这个常我可以了知一切所知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外在的所知法外面呢，就不能见于思的作用了，就见不到思的作用。因为你的思的作用呢，只仅仅能够观察你的这个什么，就是意量的这种它的这个本体，它的志向。所以说呢，既然能够观察，只能观察这么大的志向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便于一切所知法的，像这样的一种思维呢，就没办法安立了。只要没办法安立是什么过失呢？这样没办法安立的话就违背他们自己的观点了，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能够了知一切，我能够变一切诸法的缘故呢，我能够这个了知一切万法。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通过他们的观点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只能够了解你像你的意识这么大的这种志向，而不能了解一切所知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互相矛盾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的互相破斥的。那么在讲义当中也讲了这个比喻吧，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恒河水，它是很大很大的，可以说恒河水呢就是无量无际的。那么你要把一粒盐投进去的话，根本没办法改变它这个咸味，根本没办法使这个恒河变成咸味的。或者阿琼堪布他的比喻呢也是非常好理解吧。阿琼堪布的比喻就是说，在整个大山中，一个山很大很大，一个山有很大一座山呢，这个山上有一只小蚂蚁的话，像这样的小蚂蚁可不可能便于一切大山呢？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所以说这个时候比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大山就比喻成他们的神我，像这样的便于一切诸法就是神我，非常非常巨大的， 它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有虚空一样广大。而它的这个，而它的什么？它的这个翼呢？它的翼呢，仅仅是像这个小蚂蚁一样啊，山上的一只小蚂蚁一样，像这样根本不成比例的啊，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小蚂蚁它自己所了解的范围啊，或者它自己的这个比例呢，是不是真正和这个大小一样的呢？就根本没有可能啊，没有办法成为比例的。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跟随于像这样这个便于虚空的神火而了解一些诸法呢？像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的，这个作用就失坏了。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直接破除了他们这个业派的这种这个观点，从直接上呢进行了这个破词。或者呢，讲义当中还提到一种这个一体他体的观察方法啊，一体他体的观察方法也是在中观当中呢，就是经常使用的啊，经常使用这个最直接的观察方法的。为什么要观察这个一体和他体呢？啊，这个是我们来了解呢，观察一体他体的方法呢，主要是运用的时候是什么呢？运用的时候主要是讲两个法都是实有的状态下啊，两个法都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程序这个思是不是实有的呢，或者说这个意是不是实有的呢，肯定是实有的。然后呢，他们这个成果是不是实有的呢，都是实有的。那么既然是实有，那么必须要存在或者一体的关系或者他体的关系啊，这两个除了这两种关系之外没有第三品的啊。你两者都是这个什么，两者都是这个实有法，既然两者都是实有法，我们就可以观察你是一和一。如果你成于无实有的话，那么有在很多这个诸法当中呢，在无实有的状态当中呢，就是说观察这个一和义呢，这方面就是没办法安立过失了。比如说入中论当中也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月成菩萨对外道破除了很多很多一和义方面破除了之后呢，很多其他的观点就反问中观中无自性的宗派，那么你们的能破所破，那么到底是一和义呢？那么这个是回答的是什么？因为根本无自相，我们在名言当中呢就承认像这样的一种因缘缘起显现的法都是一个无自相当的显现的。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就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就像这个对这个实有派所安立的能破所破或者一和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安立。这个主要是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你要成立一个真正有的法，能破也是有，也是实有的，所破也是实有的，这两品法都是实有的。比如说主子和平子，主子和平子这两者来讲的话，都是一种实有的本性。既然都是一种实有的本性呢，我们就观察这个主子和平子是一体嘛，或是他体，那么就可以观察了。因为有的话观察的对劲的，有个观察的机了，就因为两者都是实有的缘故，我们可以观察的。所以说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就因为这个涅槃派呢，他称许像这样的话，我们问他的时候，你这个常我是实有的吗？他说是。然后问他的意量是实有的吗？他也说是。所以既然说像这样的话都是实有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两个实有的法上面就可以观察他们是一吗，或者是义啊，必须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了解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了解的方式吧。所以说观察的时候到底是一和义呢，如果说是一体的话，那么肯定不对的啊，肯定不对。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我像虚空一样大，而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而像这样的这个思维呢，就像这个非常非常小极微这样小，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成一体。如果成为一体的话，或者这个思维那就和神我一样，或者这个神我就像思维一样，所以说这两者呢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如果是他体呢有什么过失呢，那么他体也更没办法安立了。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神我的本体上面就具足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小很小的这种极微一样的这个义。所以说呢，他们观点如果你程序义体直接矛盾的啊，直接和他们观点自我矛盾，自我自己破自己的观点，那么肯定是他自己不可能承认一体的。他体这方面的话肯定不会成立。如果一体的话，前面这种过失，或者说常我和这个义一样大，或者义和常我一样大，因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破斥啊，这个从这个几个角度吧都可以破斥。实际上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讲这个破他们所承许的这种这个我是周遍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破斥。我得若周遍，何为他不受？比喻比自体言障不应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又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又根据他们的观点呢进行破词。那么他们的观点就认为这个常我的这个功德呢我得呢就是这个常我的种种的功德呢，它是周遍于一切所知法的周遍一切所知法。那么周遍一切所知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只要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能够分别的，这全部都是我们的所知的范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佛是这个可以说遍知呢？佛陀成立遍知的话，就是佛陀的他的智慧呢，可以说遍知一切所知法，了知一切所知法，包括仅仅是了知一切所知法的显现，而且了知一切所知法的自性、空性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安立成遍知的。那么所以说呢，像这样，只要我们需要了解的或者已经了解的这一切呢，都叫做所知都叫所知。那么这些所知包括什么呢？这些所知呢，包括轮回和涅槃的法轮回的涅槃的法呢，就包括一切所知法了。或者说有为法和无为法可以包括一切所知法这个方面的也是可以，因为这个一切法呢，或者是有为，或者是无为， 或者说一些法呢，或者是轮回的法所包括，或者是涅槃的法所包括的。所以说轮涅包括一些法，或者像这样有为无为的包括一些法。那么像这种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观察呢，那么就是说其他的众生属不属于所知呢？我们可以说肯定属于啊，因为如果它包括在这个什么呢有为法当中呢，那么这个众生肯定是有为法的。如果它从轮涅方面来分别的时候，它是属于轮回的这个自性所包括的，或者如果是圣者的话，就是涅槃的自性所包括的。所以说肯定这个众生来讲的话，属于所知的范围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一步一步开始分析。而他们这个业业派他自己所承许的这种常我呢，它是便于一切所知法的啊，便于一切所知法，所以说也便于这个山河大地等无情，也便于像这样的种种的众生的有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出现问题啊，出现什么问题呢？我得若周遍，何为他不受？那么既然我像这样，我的这个常我的这个功德周遍于一切所知法，那么当然也周遍了什么呢？也周遍了一切众生，不仅仅是周遍一些众生的身体，而且应该周遍一些众生的相续。哦，这个肯定是周遍的，因为它的相续是不是所知？那么相续肯定是所知的。所以说，既然你的常我周遍于一切所知法的话，那么肯定会周遍它的相续。那么这个周遍它的相续的时候，何为他不受呢？那既然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神界派所承许的这种这个常我，它周遍一切所知法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众生啊，在一切众生的相续当中呢，这个常我全部都应该成为一体啊，全部应该周遍于他们的相续当中。那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的状态就是何为他不受？那为什么自己的这种我自己执着了我自己相续当中的常我，为什么换到别人相续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根本感受不了呢？比如现在我自己相续当中的常我正在感受痛苦，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常我的功德周遍于一切所知的话，那么我在感受痛苦的同时呢，一切众生都要感受痛苦。啊，就是因为这个是这个周遍一切所知的缘故，周遍一切众生的相续的缘故。那实际情况上呢，就说是讲的时候呢，一切众生的痛苦和安乐等等这一些法呢，都是没办法和他人共享的，没办法和他人共享。你自己相续当痛苦的再厉害，你在你旁边就坐得很近很近的一个众生呢，他根本没办法感受你的痛苦。你肚子痛的时候，旁边的人肯定就是很高兴啊，正在感受着安乐，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既然你的这个像你这个什么，就是常我既然周遍别人相续，那么就应该有这样的现象，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哦，从这个角度来就破除他的这个什么，破除他的这个常我周遍一切所知法的这个，像他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了。哦，这个方面大家知道吧？就是说什么呢？他的常我周遍一切所知法，周遍一切所知法也应该周遍一切众生的相续。周遍一切众生的相续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我，那么就是说这个肯定是周遍一切众生相续，就是说你的我就是他人的我，因为是周遍一切的缘故。这样的话，那么你自己感受苦乐的时候呢，那同时其他众生都应该同时感受到苦乐，因为这个是这个常我是周遍一切的，我这个感受呢也可以说是周遍他的相续。但是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呢你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的破折的时候呢，你这个我根本没有办法周遍一切所知啊，绝对是没办法周遍一切所知。你程序周遍一切所知呢，就是一种妄执，完全是一种妄执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中观中的理论真正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过失没办法避免的。比喻比自体言占不一理，那么就是说什么这两句呢一方面有这个在这两句当中呢有外道的观点在里面，然后呢又破斥他们的这个观点在里面，有两层意思。那就哪两层意思呢？首先呢，他们就说这个前面中观中跟他们发了个太过之后呢，他们想要挽救自己的观点，想要挽救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他说虽然这个常我周遍一切所知法，但是呢因为这个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常我的本体，有一个他自己的常我的本体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常我的本体就障碍了什么呢？障碍了之其他的这个其他众生的这个常我的相续了。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啊，这个如果从他要想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时候呢，破斥的时候就讲比喻比自体言占不一理。那么这个常我，这个常我的常我自己的这个本体的话和这个常我的本体与他自己的这个本体来讲，常我和他自己的本体，你说呢就是互相作为障碍，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应的事情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过失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常我呢，就是周遍一切众生的相续的，既然周遍一切众生的相续，而且又是常有的话，那么应该每个众生呢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常我就可以便于一切众生的相续，那么就没有这个是我相续的这个常我，这个是他相续的常我，这方面就不可能有这样。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就说明这个常我根本不是遍一切诸法的，根本就没遍一切所知法，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常我。 既然都有他自己的长果了，只能变他自己的香须，只能变他的自己的香须了，就不可能变其他众生的香须。所以说呢，你说你的这个长果变一切是变一切所知法这种观点就不可能安立的，那就安立不上的。你如果承认这样的话，你不如果不承认一个长果就变一切众生的话，那么你的长果的长，或者就变一切所知法这个观点啊，就是必须要彻底打破。如果你认为每个众生香须当中有这个长果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这个长果不是一种这个变一切诸法的常有的自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个既然你不敢承许每一个众生都有单独的一个长果这个方面有的故事的话，那么如果承认是一个，那么既然是一个长果，那么这个长果和他的自信这两者之间呢，那么做障碍是不可能实现，言障不应理啊，就是比呢，第一个比呢就是他的这个长果，第二个比自信呢就是长果他自己的自信。那么常我对他常我一个法对他自己法做障碍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要做障碍的必须他法做障碍啊，其他一个法做障碍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的相续本身是很清净的，但是呢我们说很清净的这个自信还没有舍弃的时候，正在安住在很清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说这个很清净的自信障碍我们很清净的自信，使我们不能够认识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必须呢就是说明当中安立的时候呢，我不能见清净的自信，那么必须要他法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呢？烦恼或者现在无明或者种种罪业等等，这些他法的障碍自己的心性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时候呢，我这个常我没有改变他自己的这种，没有改变他自己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他本性之前，因为没办法改变，实际上没办法改变的。如果改变就成无常了，他就是因为他的常有了没办法改变。所以说正在没改变他这个常我自己的体型的同时，你说他自己障碍了自己，是其他的众生不认识到这个常我，那这个根本不应理的啊，言证不应理。所以说应该了解是从这些方面呢进行了破除的。这以上呢就主要是从这个什么他自己这个所承许他本身的观点然后呢就从他的思维方面做了破执，然后呢做他这个从他的这个常果周边的角度呢做了破执。所以说呢从两个宋词一破执一抉择之后呢，就认为呢叶派所认为的这个常有自在的我呢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根本就是完全没有。从这个方面呢就破除这种粗大啊比较粗大方面的执着吧。就是前面我们也强调过，像这样两种我执当中呢，遍计我执是比较粗大的啊，比较粗大的，因为是在具身我执上面呢，就是个重新再安立一种观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比较粗大的像这样的常我呢进行了破执的。至于像这样觉得这个具身我执呢，像这破执具身我执呢，主要是从五蕴的本体上面自己去观察就可以。下面就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内容主要是讲破除我的功德。那么既然前面破除了这个集中我，那么破除了像这样的圣人外道、素人外道和涅槃派的这个所承许的常我之后呢，破了之后有什么样必要什么功德呢？下面这个三个颂舍进行抉择，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承许到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无有像这样的设法体系的这个设法体系的我，不是我这个方面，不是从我方面破，这个方面从自信方面破，也就是像这种自信啊，说的外道所承袭的这个自信吧。像这样自信呢，它既然不是心法，它是一种设法的体系，又能够作为作者造一切法的话，这个方面是一种狂乱的这种观点啊，这种颠倒的观点。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自信它这个自信的法的话，或者这个三德吧，或者这个自信，那么这个三德或者自信呢，作为就是说这个造善和不善业的因，但是他自己不受这个果，也是颠倒。也是颠倒了。第三个方面是破什么呢？圣人外道所承许的这种我这个常我呢，既是作者又是受者的这种观点，那就从三个方面进行破执的啊，破执。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从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破我的功德方面啊，从他科判方面讲的话，是应该从他的颂词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分析啊，他是到底从哪个方面对应这样的破我的功德？否则的话，直接从颂词上面看的时候呢，好像看不出来这个好像是这个破我的功德体现在什么地方，好像直接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颂词讲完之后呢，再进一步分析，到底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这个破我的功德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破他的这个自信吧，啊，破了这个疏通外道的这个自信。那么自信他自己的这个疏通外道的这个自信呢，他程序是一种设法，他不是具有心的，他是一种设法。那么这个设法的话，那么能够产生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产生其他的法，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相矛盾的观点，直接相违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分析的，前面我们讲到素能外道神我方面已经讲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个自信，那么这个神我和这个自信这两者，那么就是素能外道的中义当中呢所承许的两大实有法两个实有的法，就圣意当中根本不会变化的两种法，那么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具有意识的这种神我，再一个就是什么？再一个就是自信， 啊，就是自信。他们两者在本质来讲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本质来讲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有关联在于什么地方？有关联就是说，神我他需要感受，需要就是说享受这个外境的时候呢，他神我一起念头的时候，神我一起念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信就给为他造很多可能法出来啊，就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关系吧。就这样的关系。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澄清宝珠论当等相对论点当中，就做比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神我呢，就好像一个就是这个瞎子没有脚就是没有脚的瞎子一样，他自己能够看到这个，能够看到这个万法，能够看到这个色法，但是不能走。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信呢，他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有脚的有脚的这个什么，不是前面那个神我是什么呢？神我就是说这个有眼睛的跛子吧，他自己没有脚啊，就没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眼睛的这个有眼睛，具有眼睛的跛子。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自信是什么呢？自信的话，他就是有脚但是没有眼睛，就比喻的时候就像这样的。那么必须他们两者配合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眼睛的这个有眼睛无脚的人这个这个骑在这个什么另外一者的背上，然后他去指挥怎么怎么走转弯该转弯或者该怎么走，就像这样一种，他们两个配合的时候才能到目的地，他就这样的。那么神我呢，神我是什么呢？神我他就是说，神我他单单有享受的能力，但是他没有创造诸法的能力。而自信呢是什么呢？自信呢他是有创造一些诸法的能力，但是他没有享受的能力。所以说呢，这两者配合的时候呢，神我他想要享受的时候，自己因为没有创造诸法能力缘故，他要享受的时候呢，只有和自信合作，和自信合作的时候呢，通过自信去幻化一些法，幻化出来之后呢，然后神我去享受。而自信呢，他虽然能够幻化，但是他自己来讲，他不能够去这个享受。所以说呢，比如说一个众生比如说一个众生他要享受万法的时候呢，按照殊胜外道的观点的抉择的时候必须神我和自信相互配合之后呢，才能够感受万法的。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所以说呢，从他们两者的这个本质来讲没有什么关系两者来讲都是这种独立的体系，圣经当中都是有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意识的体系，一个是色法的体系一个是物质的体系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首先了解这个。了解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时候自信呢它是一种这个无私的自信来讲它是没有一种思维的，但是呢它有造作诸法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开始破持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观察了。就从地方开始观察，所以说呢，自信呢，那么可以他自己是一种无有思维的，他是一种无有思维的，他这种设法，然后呢，可以从这个自信当中呢，幻化很多很多的法，幻化很多法出来。那么按照殊胜外道的观点来讲，他就称为这个是自身就是自身。我们平时说讲这个破自身、他身啊等等共生，这个殊胜外道所称为就自身。为什么称为自身呢？他就是说一切国法，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切山河大地啊等等自己的手脚等等，像这样的话，刚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呢，没有的时候，他在这个自信上面，也就是他的因上面是完全具足的，只不过是不明显而已只不过是不明显而已。所以说，一旦这个因缘成熟之后呢，生活需要享受的时候呢，那么就从这个自就从这个什么，就从这个自信当中不断的幻化出很多很多的法。所以说呢，他们说这个是自身，自身的就是说因果同时的在这个因位的时候，在这个自信位的时候呢，本身就具足一些法的。比如说我们的包包里揣了100块钱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要显现这个钱的时候，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掏出来的没有从其他地方显现他们就认为揣在包包里的时候呢看不到，但是呢是有是有有是有的。所以说呢，自信当中的时候呢，在他们的自信当中虽然是存在一切国法，但是呢就是不明显，众生都看不到不明显的状态存在的。最后显现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从自己的这个从自己的自信当中不断幻化出来，所以说他们是称为这个是自身。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大概他们的观点我们就了解了。了解之后呢，然后我们下面呢就开始从颂词上面进行开始这个破词吧。若得是浊者，毕竟无有失，则彼与狂乱应全无差别所以说如果前面的观点了解之后呢，若得是浊者，那么这个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得呢就是这个喜忧暗三德。那么这个地方又牵涉到一个德的这个名词，那个德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三德呢，就是说殊胜外道所承许的这个三德，就是喜忧暗这三德。这三德呢，如果在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就是自信完全就是自信。也就是说，这个自信还没开始显现万法的时候，还没开始从这个自信当中显现万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状态叫什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叫三德所以说，有的时候自信和三德就是一个意思了，一个意思。但是呢，开始显现之后。开始显现之后的这个三德喜忧暗三德不平衡的这个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是不是开始显现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七万法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显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德呢就指的三德，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自信还没开始幻化这个万法之前的状态 它呢就叫做这个自信啊，或者叫三德三等平衡。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苏门外的他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若德是作者，毕竟无有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从这个三德从这个三德的状态当中开始显现万法了。看着万显现万法的时候呢，一切山河大地啊，或者一切外面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等等，哦，不是色受想行识，像这样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等等，像这样一切法开始显现了。开始显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这显现的过程当中，这个自信是不是通过一种思维去造作的呢？毕竟无有思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毕竟无有思，为什么毕竟无有思呢？啊，因为这一切呢，就是不可能是具有思维的神我所造的，因为神我他分工的时候呢，只负责享受啊，只负责享受，他就不负责去造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思维就不可能就是什么呢？思维呢不可能就是离开神我去跑到这个自信上面去造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既然这个不是神我在造，那么是自信在造。自信它的特性是什么？自信它的特性就是这个无有思维的自信。哦，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若德是自信，若德是作者，毕竟无有思，他正在造作一些万法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思维的啊，没有思维。那么既然没有思维，这个时候呢，在书的外道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啊，根本没有任何矛盾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在圣者的眼里，或者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正理面前，他就有过失。则彼与狂乱应全无差别。为什么则彼与狂乱应全无差别呢？也就是说，像这样，比如说世界上的狂乱者。世界上的人，他的心智已经发狂的时候呢，他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一个思维呢？啊，根本没有。他的提刀砍人的时候也好，或者他在这个粪坑里面去吃大便的时候也好，等等，或者是胡言乱语的时候也好，他根本他脑袋里面有没有说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做那个事情有没有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他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疯狂的行为啊，完全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心智已经迷乱了。心智已经完全迷乱的时候呢，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通过思维去造作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承许了世界上的狂乱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对照你的自信，对照你的自信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完全的这样一种，根本没有通过思维去这个想，现在我开始显现这个大，然后从大的时候开始显现这个这个慢，然后从慢当中开始显现五维啊，像整整种种的三号大地次第的显现呢，这方面根本没有思维，所以根本没有思维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你的这种造作做玩法的过程和像这样的疯狂者他自己做事情的过程一对照的时候呢，就和这个狂乱者应全无差别，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进行对照的。那么当然这个方面就是比喻方面呢，是以一个角度进行对照的一个方面进行对照的。实际上呢来讲的话，一个没有从来没有思维的，像这样没有思维的这个字体呢，想要真正从它的这个本体当中显现出这个毫不错乱的显现一切万法，这个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的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它的自信来讲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法在里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破斥的如果说你的这个作者是一种设法完全没有思维的，那么从你的这个没有思维的自信当中可以显现一切这个享受的对境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和狂乱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破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颠倒的不应理的这是第一个角度进行破斥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方面呢，自信是作者，然后呢不能够享受这个万法，这个也是个颠倒矛盾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颠倒矛盾。那么如何颠倒呢？下面讲，若德能善解造舍等诸物而不知受用，非理临过此。那么若德能善解，这个德也就是他的自信了就是他的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自信呢，他能够善加了解，或者他能够了解这个造舍等诸物，因为这个舍呢就是房舍等呢，就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个饮食啊，还有很多衣服啊等等，他们承许了这一切这个饮服衣食都是从自信当中显现出来的除了自信之外没有个其他的因缘。所以说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房舍衣服饮食一切的这个苦乐等等，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这个德呢他造出来的。所以说呢，他德在造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他是善能了解的。那虽然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在里面他自己没有思维，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现象从他这个生万法的这个过程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时候该造房子了那个时候该显现衣服了，那个时候该这个饿的时候应该造饮食了等等，这个是好像是要安排的井井有条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自信他能够善解的这个能够造很多诸物而不知受用，非理临过此。他造把这些诸法造出来之后呢，他根本不懂得是怎么去受用他把这个受用全部又让给了神我。这方面在这个世间上来讲的话，非理的完全都是不符合道理的。那么这而且在非理当中呢，就没有比这个更非理的。所以说非理临过此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切非理当中的最非理之处。 因为在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那么一个世界上的人，他如果想要这个享受的时候呢，他就会去造房子啊，去造房子。他肚子饿的时候呢，他自己想去这个什么，他自己想要去这个做饮食。这个为了什么呢？这些就为了自己享受啊，就是为了自己享受。但是这个自信是什么呢？这个自信呢，他能够这个很善加的了解什么呢？能够了解这个造这些这个享受的东西。他造完之后呢，他根本他自己不知道去享受。这方面就是和世间的这种这个世间的一些万法的体系矛盾的啊，和这个限量相违背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这个世界上的人也不能承认的这种过失。当然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还有从更深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么科判当中直接讲到的意思就是这个自信它是造善和恶的这种作者，但是呢他不敢受啊，这个就因果错乱啊，因果错乱啊，这个因果错乱啊，这为什么是因果错乱呢啊，这个方面就是很关键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顺着外道他自己是承许这个因果的啊，他是承许这个造了善业要受善报啊，造了恶业要受恶报的，他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承许因果的这种宗派。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了，那么像这样的话，自信在造种种法啊，自信在造很多的业，通过自信呢，他可以说是什么？通过自信呢，他造了外在的种种这个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因为这个神我他根本不负责嘛，神我的话就完全不管这些，所以神我他就管享受而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在一切的这个善啊恶，这些相间的这个业是谁造的呢？啊，是自信造的啊，自信在造。因为根本不可能是神我在造，所以现在既然是这个自信在造，那么他通过种种的非法行为造了恶业，造完之后呢，他不管了啊，他不想，他不感受这个果，让谁去感受果？让神我去感受果，啊，比如神我他这个最后来堕到地狱当中去感受种种的痛苦，啊，这个时候呢，就自信好像是根本不负责任似的，这个时候就完全一种矛盾的嘛。像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两个不同的相续，一个相续这个造了一个恶法。但是他成熟果的时候，另外一个相续就成熟了。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神我和自信它是两个相续，我们这个是两个相续，当然也是一种假立的。因为这个自信来讲，它不是一个有真的有这个神识的一种体系。但是呢，从他们自己的本性来讲，神我和自信就是不同的两个法。所以说这个是呢，一个相续造了罪业，另外一个相续去感受。这个方面，世间的智者也不可能承许所有是什么呢？所有承许这个因果善报的啊，因果相见的报应的这个任何宗派、任何智者都不可能承许你的观点，你们自己也不可能承许的。虽然在你们的宗义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过失，但是你们可能绝对不可能承许你自己造的罪业，别人去感受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方面就完全成了一种因果错乱了，因果颠倒了。那么这个这样的话，那么肯定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过失的话，我们就会问这个素能外道，你现在就是辛辛苦苦的，你自己辛辛苦苦的修了很多很多善法，但是呢，马上要成功的时候，这个果呢跑到另外一个人相续当中去感受了，他获得了解脱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想呢？肯定不服气的啊，肯定他说不对的，这个还是应该我来感受。啊，同样道理，你造了罪业的话，你还是应该自己感受的，所以不可能别人相续当中。这为什么有这样过失呢？就是因为自信和神我就是不同相续的两个法。既然像这样的话，自信造的业，你可以神我来感受，为什么你这个张三造的业，为什么不是李四去感受呢？这完全都是相同的，这个相同的理论呢，都是相同的理论，就是这样成立的。你程序两个不同的法，就是必须这个过失，就是没办法避免。啊，虽然我们说是两个人不一样的，我和张三和李四这个方面不一样，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神我和自信就是不同的两个东西。既然就可以这样错乱了，为什么两个人之间不可以这样错乱呢？这是相同的理论推知啊，这相同理论推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你自信啊，像这样的话自行造作一些法之后，像这样的话你仅仅是负责这个什么造业，不负责这个感果，像这样在这个疏通外道的这个宗义当中呢，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矛盾。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安利的很多很多这个修道的方法和很多很多见解呢，都是不符合于真理的。既然不符合正理的，现在我们可以说作为有智慧的人，那么就不应该依靠他，不应该依靠他去修行，应该打破他，应该按照这个正理去修行。那么正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我的见解。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应该了解的，这个方面从疏能外道的角度，下面再从圣能外道的角度，圣能外道这个观点的角度进行破词。那么圣能外道它程序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像这样一种色法的，或者色法的，或者这个无情的这种常我，从他呢造作一切万法，然后造作之后呢又是常我在感受，在轮回的时候呢就感受种种的痛苦，那么当这个常我解脱的时候呢就感受种种的安乐，他就这样的，他就认为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前面的过失了啊。前面说讲的种种过失呢，像一个法一个相续造业，另外相续去感受，这个过失就避免了。他就认为呢，造法的时候也是我，然后呢就说这个受果报的时候也是我，现在的话他就认为就很硬理。 当然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自作自受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很易的，但是你安利的过程不对了，现在你安利的方法不对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破除的。那么这个方面破除的时候是什么呢？有动作无常，虚通无动作，无用同无性，何不心无我。那么就说讲到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常我，你们承许常我是作者又能感受，那么既然是作者的话，那么肯定要去有通过各种各样动作去做，那么有动作的话就无常了啊。既然你这个常我要自己亲手动就叫自己动手去造很多很多法的时候，肯定要动嘛，肯定要活动嘛，运动嘛，你不运动的时候怎么可能造万法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要把这个石头搬起来，要把这个石头搬起来，肯定自己要可以说蹲下去，然后使劲去把它弄起来才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在完成这样的一系列这个作业的时候，肯定是有动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承许什么？你这承许这个常我是造作一切万法的因。既然是造作一切万法的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有没有动啊？你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常我在造一切万法的时候，到底是有没有运动的过程？有动啊，这个地方讲，首先讲，如果是有动的话，有动作的话就无常啊。如果你有动作，现在你自己就要自己的这个常我要去做，然后呢，要做的时候要使这个所造的法要动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有变化的。既然有变化呢，就是无常了啊，就和你自己的这个常我就违背的，我们根本上就是矛盾，和你自己常我的观点矛盾。所以说有动，你敢不敢承许？不敢承许。那么无动作呢？啊，无动作就虚通无动作。那虚通无动作是什么呢？就好像虚空啊。虚空它这个啊，通于一切处啊，通于一切处，它自己是不变化的，它是一种常有的，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承许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像在虚空一样，就是这个通一切这个处，通一切这个实处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动作方面，那无有动作方面也不敢承许。为什么这样讲呢？无用同无性，你如果像这样的一种虚空一样的，它根本没有一种动作的话，它根本就没有用了嘛，啊，没有用，所以说和没有的本性是一样的。我们说虚空啊，可以说它这个存在。而存在的时候，它也没有任何作用，没任何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虚空根本就不存在，和这个真正的和无性的方面是完全相同的。那么通过虚空方面啊，也可以说从这个观点一了解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常我就像虚空一样，根本没有动作的话，根本没有动作，你这个常我就无用了嘛，啊，就无用。既然你这个常我无用，你怎么可能从这个常我当中又去造作万法呢？造作万法之后，为什么又能享受呢？我，这个时候就是根本没有用的缘故呢，就无性啊。实际上你说你的常我能够这个显现一切诸法，能够享受一切诸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没有它的体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颂词呢，从哪个方面呢？两个角度破斥的，一个是你这个就首先站在他们的观点，你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常我能够造万法又能够享受，这个是他们根本观点，就跟随这个根本观点去观察，你这个常我在造法的时候，你是有动作没动作，有动作就变成无常，没有动作就成虚空一样，根本不可能显现万法。所以说这两个话就是这个进退两难了啊，根本没有办法安利了，没办法安利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就是说真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常我啊，你虚妄啊安利的，所以说呢在真理面前你根本没办法立足，没办法堪能，马上就被破除掉，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何不心无我呢？为什么就是这个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根本没有性啊，根本没有这个实际上这个常我根本没有一个自信来讲，那为什么你不反过来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无我的道理升起欢喜心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了，这个讲完这个三个颂词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科判的内容。这个大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破除我之后的功德，破除我的功德呢，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好像是和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好像是从自信上面在破，我们说的自信上面在破，自信上面破的时候速度外道的这种神我呢就是关系不大从直接上看起来是关系不大的。那么这两个颂词我们应该怎么了解呢？就是破除什么这个破除我的这个功德呢？那么如果你说程序有一个神我，有一个私有的我存在，有一个私有的我存在，再加上个简别，就是按照你们速证外道的观点按照速证外道的观点来讲，神我可以享受，但是它不能造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安利有一个常有之的我，这个时候呢对这个因果对名言，对修道解脱全部都没有任何丝毫的利益，没有丝毫的帮助，就像前面所讲到一样，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什么呢，实际上一切万法呢，实际上一切万法并不是说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因缘之外有个自信所造作的，但是你认为有个常我，然后有一个自信，然后通过自信去造法，这个是这一切过失，前面破失的这些过失的来源是什么来源就是说从你自己根本观点认为有一个神我存在的， 然后最后生为一个解脱的。但是真实观察的时候呢，你们这些依据这个世间名言的案例，比如说第二个宋词说当中所讲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错乱这个名言，张三造的业，李四去享受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树人外道的这个张三修了，然后就说这个修完之后呢，李四去这个得到了解脱果。那么这个是根本不对的事情，完全不对。那么这些一切过失来源是什么？就是一切过失来源你自己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在这个实有我的基础上再安立一个自信去造作万法。所以这个时候因果错乱，这个因果错乱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由我而来的啊，因为由我而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承认他这个破了之后呢，那么如何了解无我的功德呢？如果不这样承许啊，如果按照内道的观点进行安立，根本没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常有的我，那么一切的因果啊，像一切的轮回呢，都是通过无明啊，通过因缘造作而显现的，这一切都是无有自性的。只要把这一切破除掉之后，在无我的状态当中修行，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什么时候把这个我执断掉了，这个时候就获得解脱。那么从这个角度可以显示出这个什么呢？修习无我的功德啊，从这个方面就是破我的功德就显现出来了。就既没有像这样的因果错乱的过失啊，又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啊，从这方面的方方面面，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他这个无我，为什么破无我之后破我执之后呢，就可以安立这个功德呢？那么第三个颂只说只讲到了圣人外道的，圣人外道像这样的话，他也程序有解脱道，他也程序有因果，但是呢，这一切都是没办法安立的。你程序有一个常我在造法你程序常我在享受他在享受的时候，在被执着的时候是轮回，然后最后呢就获得解脱，这一切都没办法安立的。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常我去造万法了，通过常我去造万法而去享受呢，不管是永动作无动作都没办法安立。这一方面就是说，这些过失来源于什么？这些过失就来源于程序有一个设法的我，一个常有的我。他怎么如果没有这个我呢？这一切过失就避免了所以说何不信无我呢？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什么？主要是从这个从这个常有自在的我方面，从外道所程序的我方面去了解的。实际上从众生的这个什么？从众生的这个具身我执来讲，也应该心求无我，必须要心求无我。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有一个我，现在我去修行，我去解脱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的。任何一个内道的宗派，如果他有解脱道的话，他绝对是要破我执的，这个确定是要把这个我破了之后才能够获得解脱的。任何一个内道的，就是说能够获得解脱的宗派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有些独子部啊，独子部呢可以说是什么？独子部他承袭这个我不能破的，他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观点。但是呢，程学它是一种什么？程学它是内道佛教徒的原因，因为它这个皈依佛教皈依佛陀，然后它手持清净的戒律，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安立在佛教徒当中。但是从他们见解来讲，程学有我不能破，从这个角度来讲和外道相同。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什么？是一种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是一种特殊的例子，在所有内道当中，只要能够获得罗汉果以上的果位的，全部都要证无我的都要证无我。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说明这个无我的重要性确确实实要这个了解这个无我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它的这个重要性必须要羞耻。那么这地方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到，也必须不能够恐怖对这个无我的这个道理不应该恐怖。那么就是说，有些修行人他现在的话还对这个我呢，就是有一种贪恋，就认为如果证无我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几天我们在这个什么谈天的时候有这样的观点也出来了。这方面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在道理上面把这些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我的，本来就没有我，而我们应该对这个无我方面应该高兴，不应该恐怖。但是呢，这个时候听到这些教育的时候，自然而然撑起一种恐怖的心的时候呢，就说明相对当中这种习气在作怪这个相对当中习气在作怪的对于真理呢没办法真实的信奉，没办法真实的去屈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了解到为什么要修无我，修无我的这个状态是什么。这个时候就知道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观察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所感受的所有一切痛苦，它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来源于我。有了我，那么就有我的执着首先就有一个我嘛，然后圆这个我呢升起我执，升起我之后又怎么样呢？升起我执之后呢，那么我呢，这个我呢必须要这个满足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种欲望，要他自己我呢又有很多很多要求，所以说呢要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必须要去满足他了，满足他的时候怎么样呢？满足他的话就要追求外境的你不追求外境怎么去满足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好东西你必须要去追求才能得得到，得得到之后的话，好像这个我就已经满足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或者就是对怨敌来讲，你只要把怨敌制服了就把怨敌杀死了这个时候你就满足了。或者就是说，就是从这个嗔恨心来讲的话，不是从这个痴心愚痴心来讲，有的时候你这个不睡觉就不舒服，一睡觉这个我就满足了，就觉得睡起来很舒服。那么这一切来源是什么？这一切来源就是因为有这个我在里面， 有这个我在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呢有种种的要求，必须要去满足他。满足他的时候，这个过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受的种种一切的痛苦呢，都是来源于这个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我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根源啊，这个事情就是按照佛法的观念来讲，应该对这个我呢生过痛觉啊，确实它就是个怨敌一样的。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我了，没有我的时候呢，那么我的种种的这个需求，那么也会断掉了，啊，就不会我要这个吃东西啊，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很不高兴啊，等等，或者就别人对我就是做伤害，我要去报复他等等，像这样的一切围绕我的这种痛苦的彻底消尽，彻底消尽。那么有时说有些人就会想呢，像这样的话，那么证悟的时候，难道不是说从反方面讲这个享受也不没办法安利了吗？啊，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的。真正证悟的时候呢，啊，一旦没有我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对外境的这种这个啊，想要认为我要去这个享受外境啊等等，这方面的执着也会断掉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甚至他对这个一切的运妙他是没有兴趣的，没有任何兴趣。但这个成不成果过失呢？它不成过失。为什么不成过失呢？前面我们是讲这个第一，前面讲家庭的时候啊，讲这个前四品的时候，其实做了详细的抉择。实际上呢，我们所享用的种种的设法、种种的声音啊、种种的像这样的运妙，它的本性来讲是不净的，本性来讲是痛苦的，等等等等，这样抉择的。所以说呢，你原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得到之后呢，还是没办法摆脱痛苦的范畴，你还是要受很多痛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啊，在佛经当中抉择的三界无漏啊，确确实实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个安乐来获得的。真正获得这个什么，真正获得这个解脱的境界的时候呢，才算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啊，真正的安乐啊。就像在龙树菩萨经书当中讲到的，烧赖的时候，就是前面也是讲过吧，像一个麻风病，他自己身上就是说这个很痒的时候，很痒的他去烧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手去烧这个赖的时候，还觉得很痛快啊，非常非常舒服。或者我们有时候身上自己身上痒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烧的时候，你烧赖的时候呢，啊，这个是哎呀，好舒服，好舒服。那么这个时候，真正的别人有智慧的人看到一个麻风病，他全身都烂掉了，然后他抠的时候，他正在烧痒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别人看到的时候马上就升起极大的恐怖心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真正也是个烧赖的这个安乐和这个无有安，那无有赖的安乐，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安乐，比起来肯定是别人不愿意去选择你这个烧赖的这个快乐的。这个完全是一种假立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分析的时候，欲界当中或者在整个轮回当中的这种种种的安乐，舍弃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啊。确实，因为这个殊胜的这个解脱的快乐是不可思议的啊，绝对是一种恒常的一种快乐的。所以说，多方面面、方方面面安乐的时候呢，都应该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无我方面升起啊定解，升起定解。那么就是说，既然从道理上面要升起定解，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但一方面相续当中又。不可压制的产生这种恐怖又怎么办呢？啊，我们分析它原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前世当中对这个无我的教育串习的太少了，串习的那么怎么办呢？串习太少，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愿了，我们现在这个了道理上已经了解，但是内心当中没办法控制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发愿，发殊胜的愿望，发什么殊胜愿呢？祈求上师诸佛加持，能够真正的通达无我的教义。为了通达这个教义，每天都要做祈祷，然后每天都要做广大的这个福德的资粮。啊，以这个福德的滋养作为一种他的助缘，使自己相遇当中迅速成熟啊。因为现在对无我方面有恐怖的话，相续没有成熟，相续还这个什么很这个生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做很多很多方法啊。比如说呢，对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比如真的自己没办法驱逐，或者对这个空性的方面啊，有这个恐怖的时候呢，对这个深深讲解这个深深空性的，比如说呢，般若经啊，比如我们现在有个这个金刚经啊、心经啊。或者般若啊，各种各样的般若八千种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解这个殊胜的论点、中论、四百论，或者像这样的入中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论点呢，经常做供养，经常做这个顶礼，像这样的话，就是接上和这个空性的教育接上一个殊胜的缘分，殊胜的缘分，像这样的慢慢做这些加行的时候呢，啊，自己的相续就慢慢成熟了，成熟之后呢，最后就是这个空性的教育，很欢喜，非常欢喜的就去除了。就像入住人当中讲到一样，像听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啊，自己马上流下眼泪，马上就是全身汗毛竖立，然后簌簌发起欢喜情等等等等，这一切呢都是相续中成熟的一种标志啊，全都是相续成熟的标志。只要你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说明你离解脱不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就说是没办法自暴自弃，那么要想办法，怎么去想办法？那么上师诸佛所开示的这些方法，祈祷，像这样的话去祈祷上师加持，然后呢积累很多资粮。然后还要就对这个无我的这种 由我的过患做深深的抉择，对无我的功德做深深的抉择，相间的话做出很多很多方面的时候，自己的相续会逐渐成熟的。只要逐渐成熟之后呢，那么就会对无我方面升起极大的兴趣。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前面讲过，反复讲过了。你只要想获得解脱，你不证无我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说相间呢，只要你对这个空性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明你对离解脱道绝对不远了。前面圣天菩萨就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你仅仅是这个对空性的教育略略的升起怀疑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彻底断除三有，和更方说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升起极大的信解呢，所以这方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何不行无我，应该对这个无我方面的教育呢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啊，去驱逐修行。这个方面讲到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吧。